像在今年，我想请问一下，在这段经文我们是第几次？上个主日我们讲到讲的是什么经文？也是以弗所书，对吧？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会用三次的信息来讲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这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人，在我希望把这样的经文也背下来。同样的，实际上诗篇的第一篇从今年一开始直到今现在已经录了三次来诵读诗篇的第一篇，我也盼望同样的诗篇的第一篇也成为我们一开始在神的面前更加的知道如何的来渴慕神的话语。但今天很感谢神有新来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我代表圣城华人宣道会，我 在这边也特别的欢迎你们。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请你站起来，我们在这边欢迎你，感谢神。好，请坐，谢谢你，谢谢你看到你们了。好，愿神祝福你第一次来的当中，我也在这边，实际上我们是一群非常蒙福的人，因信称义，这是一个何等的蒙福。当然在这个经文当中一开始也让我们看到，这边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为什么经文要很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既然是所赐的，这个恩典就是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一个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紧接着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为什么这边要强调说不是出于你行为？实际上这边从这并不是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的时候，免得你自夸上来强调是如何的来领受这个救恩。主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乃是从神来的一个恩典，是白白的来赐给我们的。那我们怎么样来领受这个救恩？就是因着信。既然是因着信，就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你自夸。那这边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不是出于你的行为，这个字是在原文是上行，是不是出于你有多好，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行为的好来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救恩乃是神所成就的，是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要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那么从这个救恩到这个相信，在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就会常常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因，我们的一个基要真理，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有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来明白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成就了天父上帝的这个救赎，也因着圣灵感动我们弟兄姐妹，感动我们以致我们愿意的来接受来相信。那这个相信里面，我们是实在要在这个当今天的经文当中要来思想，我们如何，为何今天我们会是成为一群因信称义蒙神的这个恩典的拯救，以致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感谢神，是要在这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是要去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要去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你首先要相信。相信这个概念是什么？你首先要看清楚自己，如果你不看清楚自己，你可能不明白这个相信跟接受或者信靠主耶稣基督这么的救主的这个很关键的，是因为你看清了自己。那怎么来看清自己呢？就是正如在罗马书的三章的第十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圣经也唯有这本圣经清楚的来定义，来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一个绝对的否认或者否定。这种否定也就是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就说不可能靠你自己，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这两个并不是也不是，也让我们整个人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这样的污秽，看到自己的没有办法。人是不 可能自己来救自己的，就正如一个人不可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罪带来的结局死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没有任何人可以救自己的性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思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普遍的真理或者绝对的真理，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带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义的当中，或者满足神所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中，我们知道因着罪的缘故，我们所有的人都落在罪的当中，落进这个罪恶当中，一个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当然在罗马书的3:23再一次来告诉我们，这个没有义人是什么概念，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既然是每一个人都犯罪的，每一个人就是不义的，而且这个不义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讲到荣耀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有神的这样的一种荣耀，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身上。然而我们犯罪远离神，不以神为神，就带来了我们落进的一个罪的当中，罪的结果乃是死。他面对这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在听到福音的时候，最不愿意去接受的一个事情，就要在这个领受或者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最难最难的一个问题。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啊都有经历过，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或者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那我们不需要福音，就算你有的人听到了福音都觉得自己还不需要，可能身边的另外一半是需要的。有的人听到了教会立即觉得这是个好东西，立即就回去告诉自己的妻子，或者做妻子的到了教会听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立即回去告诉自己的丈夫，都希望另外一半要信啊。这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当然我们以前教会包括很多的人有分享过这样的情况。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当中要去思想，面对整个圣经如此的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犯罪上罪恶这个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如何来面对这个罪的问题，或者如何来面对恶的问题。罪与恶实际上是有一些区别的。罪从某种意义来讲是因着内心的恶，恶又从哪里来？当然从这个经文中文字很有意思的，就罪恶，恶这个字是怎么写？它头上是一个什么字？亚字。那下面是什么字？就是从我们中文的字很奇妙的，它怎么会去定义恶的事情？是说亚当的心是恶的，凭什么要这样造出这个一个字来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思想呢？那面对这个恶是亚当的心里面的恶，他想与神同等甚至不敬畏神而带来的这个恶，那要消除这个恶又怎么办呢？像从我们造这个恶字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人类落进的这个恶的当中，以至于恶在这个心中所发生而带来了罪的问题。那罪恶是因为先有恶。什么叫恶？就是上帝所吩咐的不能吃的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始祖亚当夏娃他吃了之后，他落进这个恶的当中，因着这个恶而犯了罪，罪的结果就带来了死的问题。那么说正如就是在罗马书的6:23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罪的工价乃是死，乃是整个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所吩咐的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也是唯有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人的死是为何人会死，死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乃是人犯罪的缘故。因着罪的缘故，我们落进了死的绝局里面。然后当然在23也给了我们个非常重要的说，唯有神的恩赐，再次来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神的恩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在这个恩赐我们领受这个恩赐的人 那么是可以的，永生的。那么这是我们一个信仰。那么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的八到十节，就将整个的一个信仰都完全的向我们展现，这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我如何的领受这福音？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处境，看清楚自己，然后知道我们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是从出生就要走向死亡。这个整个的情况是因为人的罪，那不但是别人的罪，更加是因为自己也是在这个罪恶的当中。那刚才我也讲到说，从恶的角度来讲，中文字说是亚当的心里面有了恶。那么如何来面对来处理这个恶？等一下呢，待会大家可以用你的手机来拍一个特别的场景，那么你会感受到那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恶，有什么方法能够将这个恶来除去。那么当然在我们首先了解到这个恶的时候，或者这个罪带来的这样一个罪恶的环境，在罗马书上，在罗马书因为从一开始罗马保罗就告诉我们什么叫福音，紧接着告诉我们人类的情况，因为你要领受这个好的东西，你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病，像医生给你一粒药吃，你不会药吃的。只有你发现这个身体真的有问题了，你这时候才会勤念的去吃那颗药。那这时候就讲到救恩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你要懂得，你才会要那个好消息。你不懂得坏消息，你就不会珍惜那个好的消息。那经文这边告诉我们，从罗马书的一章28到32，当然如果弟兄姐妹认真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一定在这个里面找到了自己的一个问题。这边也告诉我们说，首先他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像从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人是明明可知的，是无法推诿的。正如我们现在看窗外的这个太阳那我们看到阳光，我们无论是在这边，比如说在我们看到一朵小花或者所有的东西，你都看到了神的那种大能的创造。那这边告诉我们，重点是我们不故意不认识神，而且这时候神就认同我们存这个邪僻的心。当然这个就抓起出了人犯罪之后的这个罪行，有不义的，有邪恶的，有贪婪的，有恶毒的，有满心是嫉妒的，有满心是嫉妒的，凶杀的，增进的，这个诡诈的，恶毒的等等的这个罪行给我们打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算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找不到，我们可能有怨恨神的，我们是傲慢的、自夸的，捏造各样的这样的恶事。当然这边也指出，实际上对我们人来讲，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实际上在整个这个当中，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如果把这些血从一条一条贴在自己的身上，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今天坐在这边的人都会找到1、2、3的贴在自己的身上，看到自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人犯罪往后，更大的是人会落进一个犯罪当中的欢喜，就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想过往以前，在没信主以前，你会觉得你做错了事，或者做了一些事情，你会觉得说非常的不开心，或者会怎么样指责自己吗？当然有的时候良心也会指责我们。重点是我们不但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行的人是当死的，然而这些犯罪的人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跟他一起做。这就是整个的情况。那当我们明白我们人落进这样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心中想有一点点善的东西，因着整个环境的缘故，我们也很难的。实际上如果弟兄姐妹你在比如说在一个特别的环境的当中，你就会知道你要做一个好的或者做一个善的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你现在在单位里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单位里面有你可能有个项目，你现在是一组这样的来评估一个项目的结算的，那做工程的那个人一定会为了他的这个项目通过，他会给你们这个部门一定的好处的，有一定好处。那当然你如何去看这个好处，那有的时候可能那个工程款回过来给你， 比如说这个部门一个亿或许你接着说哦，这个不行，因为这个属于一个执法的时候你没办法按照公正来执行。那如果说比如说你整个部门有十个，我想你如果一个人出于良心道德或者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提出说哦我不要，只要你提出不要这个事情，你已经跟他们不同了，那实际上死得最快的就是你说不要的这个人，因为大家都想要你说不要，要你不要的当中，实际上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神的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甚至以前也有一些同学跟我发自内心的跟我说，那真的是内心话，他说啊，我真的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说我信主太早了。我不知道现在的最后一排的同学有没有这种想法，没有就好。但有的时候有也是一种要在当中来学习的。真的你面对很多不公不义的时候，你面对这样的世代，有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因为我是属主的，我是真理在这里面，反而我看了我不能做，我就拒绝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给你带来的工作生活是有压力的。在这个压力的当中，你是妥协的还是你顺从真理的引领，这是一个很大的抉择的，很大的抉择的。特别是说你接着说有的时候你不明白这个当中所带来的一些阻力的时候，我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是非常非常蒙福的，越早信主越早蒙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当然我们在经文当中首先要看几条线，首先既然经文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也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这种定义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定义，否则你没有办法接受。你看到很多人都有行善的能力啊，为什么没行善？所谓行善这个问题是以神的标准来看，它从神的善恶，也就唯有神才可以来判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常讲，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有一些人出于良心，出于自己的一些良心的缘故，做一些慈善这个词机构或者慈善事情的修桥补路啊，或者甚至说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灾情，很多的甚至说有的人就会捐很多的钱。这样重点是来了，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就要由神来给下定义，这个是善还是不是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内心所做的善是为了得到后面的利益，那如果是为了得到那个利益，那个善就不属于善的范围。那这个我们不要过多的去来追究这个事情。重点是经文告诉我们，首先圣经既然告诉我们，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到圣经，就是来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光里面来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罪人。甚至我们落进这个情况的时候，想一想昨天或者大前天或者上个主日的时候，你的喉咙是不是也发出了很多的这样如同就是喉咙里面如同这个毒蛇的这样的毒气在里面发出来，甚至骂你的亲人骂你的朋友，或者满口是一种咒诅的苦毒，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心不由己的内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恶都时常的抓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也看到这边告诉我们，当人不怕神的时候，人把自己当成神或者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会在神的面前被定为不义或者被神定为恶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需要去思想的。我就说常常当我们一个弟兄姐妹信主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他的内心或者他的心里面一定会出现一幕让他怕的事情，让他觉得说他无能为力，以至于他这时候听到了这个福音，他就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因着这样的信心的开始。那既然是信 靠耶稣，或者我们知道我们不可靠，我们没有办法，甚至有的人可能在婚姻里面就遇见了难处，或者说在养育儿子里面遇到一个难处，或者自己在这个身体软弱的当中，在这个里面好像自己又不可靠了，靠不住了。这个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很多的人在这时候就会来投靠，来信靠耶稣的。信靠耶稣是一个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全然败坏。那为什么说我们讲到全然的恩典这个事情，或者唯独的恩典，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恩典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这个恩典，需要这个恩典你要看到内在的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恶，这是一个很，主人你要对自己的心来说话，你不要在别人的当中来看，你一定要在顺着自己的内心来审查自己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被恶的这个东西捆绑的当中所被释放出来。但我最记得我在1999年我准备受洗的时候，准备受洗，那时我已经实际上对整个的信仰、对圣经，以及参加了这个洗礼班，对整个的从头脑知识跟愿意来跟随、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已经是全部一关一关的过了。那直到那时候，我的那个牧师，因为他带着我们每一个人 interview 的是一个人一个人进到牧师的那个办公室。那当时他就再一次来确定我对信仰的这些东西认识没有，那我就一一的回答，因为按照那个教导就在回答。回答完后，我都觉得说，那接下来就是他来做决定，同意我受洗还是不同意我受洗。但这个时候，我其中的一个就是黄文超牧师，他就我不知道对别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说，他就是特别有感动对我说，他说那好吧，那长斌你自己再做一个祷告。他还没说接受我受洗，当他说你做个祷告的时候，实际上当时我也很少进入到那样的一种祷告的当中。后来我就闭着眼睛就开始祷告了。像祷告这个事情，你如果经历到圣灵的同在，你那个祷告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大光当中，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内心的一切的罪恶。如果我现在问弟兄姐妹说，你现在心里面有感觉到有罪恶感，你心里面一定立即就会答我说你没有，或者你弱弱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但只有你真正的这样的在那个当中，真的我觉得说在那天在那个时候突然就为祷告的时候，我从小到大，或者在整个我自以为是的在当中自以为说我是个好人的所有的情况当中，因着真理的圣灵的这样的光照，我不得不得在神的面前流泪。那我常常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我如果从一次两次这样的次序来排，那这是我的第二次的哭。那这次的哭不是实际什么，是因为看到我的罪恶。第一次的哭是我18岁的时候，当我从我的母亲突然间的离世，那个事情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一种实际亲人的那种痛。那么直到我第二次哭，也就是在1999年的4月4号之前的这样一个洗礼的时候，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当时我唯一的知道就是我。因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哭到那么惨不忍睹的情况，就是说你一直在哭，你知道你这鼻涕可能都到地板了，你感觉到的鼻涕已经是到地板，或者流到你的膝盖上哪里，你不知道流到哪里。因为那时，因为平时你会睁开眼睛来看看，因为那时说祷告我就不知道，这一直是保持着眼睛闭着，我不敢睁开眼睛，就一直在这个当中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求神赦免。那直到我后来，我发现我的大腿边骨一直在推着我的，我就知道这有动静。那什么动静我不知道，我手也顺着那个动静摸过去的时候，我发现有纸打给我的。虽然纸给我，还是没打开眼睛，不断的在当中来祷告。像人被释放，被因为实在因着这是一种非常疗愈性的释放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想过一个非常喜乐或者非常释放的人生，就是在真理的真光当中来认罪，彻彻底底再认一次罪，把自己的一切的罪 放在神的手中，求神的饶恕怜悯临到自己。但感谢神，我觉得说我人生当中那一次的这样一个认罪好悔悔改的祷告之后，当然最后牧师也说好，我们同意这次的洗受洗受洗。但我从那个牧师那边的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太太，因为接下来就轮到他，因为我要出来看我的孩子，然后燕燕才可以进去他 interview。 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我就想看看他的眼睛，看他哭了没有，我就想哭了，这不是哭好派啊，我就想看看他哭了。当然很多人他没有哭，因为他的罪比较少的缘故，可能因为我很特别，我在当中我也有可能是我很自傲，我当时很多就是我同学向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像我这个好人我不需要，再加上我觉得说就算是需要也是那些无能为力的，那些人要寻找精神寄托的人才需要，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需要这样。而且我的同学说你要认罪悔改，我就特别不以为然，我这么好的人我何罪之有，我没罪，我是好人。那被这个好人骗在那边的时候，只等到那一天我被神的光关照了，我才知道一个人在罪恶当中的被神释放，被神的光所关照，看到恶的当中的是很宝贝的。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我们简体中文字，首先因着真理的圣灵的光照，我们看到自己是那个该死的、死有遗孤的、那该枪毙的。你说这就是我们义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打个叉，把自己判为死刑，不是我们判死刑，乃是从神的要求、神的义的当中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该死的。当感谢神呢，因为我们的简体字当中我们打叉完后还给了我们一个出路，上面点了一点。当然我上次也讲说这个很重要，简体字加这一点加的很重要，就是加我们因着承认自己是必死的，我们开始相信信靠耶稣，加了这一点，上面的人生就带来了一个极好很好的翻转。当然好，现在就可以拍照了，如果你还没信主，你可以拍这个照，我再给你拍一次。因为在这个罪恶当中要处理这个恶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要针对处理这个问题。你就看到在亚当这个亚字，如果从繁体字的上面，它有个空空的东西，那个星空要被一个东西充填住，才能够解决罪恶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恶亚当的这个亚字的上面的那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我告诉你，今天来你就算你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你这时候你要知道，我们面对这个十字架，面对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都要让你要不得不的去思考这个十字架是何等的宝贝。因着这个十字架是个恩典，也因着只有这个十字架是从神而来的预备，才能够解决人内心的恶，来解除我们的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显示，以至于在整个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这边，施洗约翰看到了耶稣来到他的当中来受洗之后，看到圣灵如鸽子的降下，更加的肯定认清了这就是神所预备的内容。那个神的羔羊，又到了一章二十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受洗的第二天，再一次出现在施洗约翰的面前的时候，施洗约翰立即的说出了这一句话，说看了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讲到因信称义，他这是个审判的问题。就举个例子，现在所有的人来到一个审判的当中，这位审判官他是公义的。那么所有的人来到这边，在他的公义的面前，按照这个标准，人都必须判为死刑。那在这样的当中，唯一的拯救就是有人满足这个神的公义，也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替罪的羔羊，并且是神所预备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罪孽。怎么除去世人罪孽？当弟兄姐妹立即就会想得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无罪的人。神除了人来到世上与我们有一样的性情，然而耶稣没有犯罪。我再一次强调，作为人子耶稣，他有犯罪的可能，你不要以为说他是没有犯罪的可能，那就错了。
他成了人，变成是成为最卑微的人来到世上，他就要担当可以被可能会犯罪的这种情况的。然而我们看到在绝书他受洗之后被魔鬼带到这样的在40天的这个试探当中，魔鬼的不断的来引诱他来攻击他。然而绝书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经来战胜魔鬼撒旦，让魔鬼撒旦在耶稣的这个成为人来到世上不犯罪的事情，他们是依靠神的话语。这我们在当中明白这事情的时候，这除去世人的罪孽，以致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繁体字就把这一份记录得很清楚。当我们的上面有了这个替罪的羔羊的时候，我们被称为义。这就将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描述出来的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成了我们的替罪羔羊，为我们的缘故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被称为义。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从约翰福音的3:16-18，这人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神主动的缘故，神爱世人，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子来赐给我们。当然这边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当我们来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了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罪是怎么来定义？你信他，你的罪被赦免；你不信他的，你的罪就会留着。那因信称义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也只有知道我们建立在这样的因信称义的真理里面，我们就不会被一些东西或者被一些魔鬼撒旦的一些声音来搅扰我们。我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现在的情况100%会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100%会在天堂的？你举个手，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举个手。如果就是你觉得你100%在天堂，你觉得还不太肯定的举左手。对，就是这样问题，一定会有人举。因为什么？你觉得你还不够好，对不对？感谢主，你觉得不好，那下讲你就会讲了。你这个为什么我这边会分三讲来讲？就是关于这个，你一定要很清楚，否则如果你举了左手，你当然如果说今天圣灵特别感动，你看到自己的不好，你举了左手，或者圣灵也会安慰你说，孩子，因着你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你的软弱神知道，你只要靠着圣灵的对付来面对这东西，在你的心里面你持守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救主。无论怎么样，我不再去拜别的任何的假神，唯有这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是我的真神。那你一定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必要跟众圣徒一同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正如昨天我们刘健带我们在带启示录的4章，昨天没来参加启示录的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是就福气没那么大。那当然你可以回去重新读，就会看到那个天上的敬拜，在整个天上的敬拜的24位长老穿什么样的衣服？
白衣。
白衣。为什么穿白衣？
是的，
因为唯有神的这个救赎的这个义袍穿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才配得，才有可能在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的。那我们在天堂的时候，当时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软弱的几手。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还是软弱的几手，因为你们怎么回事？ OK， 那就再要几次了。那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真的你不软弱的几手？你们要打劫吧，我再问下去，你整个信仰就错乱掉，懂吗？因为为什么今年我们会说要深耕建造？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真理，把真正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要清楚的。我可以首先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接我们进入到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100%的软弱，没有一个配得进去的，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你 你会看到了一个不配的动作，就是当这些24个长老围绕着这个宝座敬拜的时候，他当天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敬拜或者将荣耀尊贵归给那独一的神的时候，这24个长老起来后，他做了什么事？
俯伏敬拜。
俯伏敬拜，同时把头上的冠冕拿下来摆在宝座前，没有一个人配得的。你千万不要被魔鬼撒旦说哦，到了那天堂问你为什么你的，你说哦，我是配得的。 No， 没有一个配得。当你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明白恩典的不离不弃。当你明白这样的救恩的时候，你一辈子你都不会骄傲，因为什么？你没有骄傲的资本。你也不会因为你变得好一点点，属灵一点点，你就瞧不起那更不属灵一点点的人，你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你明白吗？说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是走投无路的，目现在我是领受这个恩典，靠着这个恩典，也唯有主耶稣基督，唯有神的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是绝对的恩典，是绝对的得救。那么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这边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跟你的行为得救这个事情，跟你的行为是没关系的。既然是恩典，就不出于你的行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清楚没有啊？然后我为什么下载要讲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想偏了，因而以至于我下载特别也要从2章8到9节要讲到行为的事情，因为行为跟信心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是很有相连的啊、并不是说像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现在常用的一种叫什么躺平，反正爸爸妈妈的都是我的，爸爸妈妈已经挣了这么多，我这辈子数下就算给我上辈子也花不完，那我就躺平了。对，那个恩典父母亲会给你，但并不等说你知道那个恩典要给你那么多的恩典要给你的时候你就躺平了。那么在信心行为的当中之后成为神的儿女，当如何地以蒙召的恩相称，那是另外一个部分，那是另外一个部分。那讲到得救这个事情上，我再一次跟弟兄姐妹讲清楚，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除了你现在有心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那你可能就以这个救恩也停。那如果你心里面仍然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你做你的救主，你心里面的软弱神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每一个人都是要这个绝对的恩典。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样的救恩是100%功效的，同意吗？100%功效，因为是神所成就的，他赐给你跟你行为。那讲到福音的时候，它是个好消息，好消息之前说你看透自己，知道自己走投无路，怎么样做。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想做个好丈夫，你就算你想做个好丈夫，把圣经的这些东西做丈夫的怎么做，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仍然是不配的，你仍然是有罪的，你仍然是软弱的。在这个福音的当中，我们知道是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正如上一个主日的时候 Pastor 也特别跟我们来说，你们说我是谁，但我们知道他是我们是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耶稣他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那在整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福音的原一开始是从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整个福音的核心是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然后带来了一个复活的整个人生的转变。耶稣死后被埋葬，然后复活，带给我们一个盼望，一个有盼望的，因着死到复活，就解开了人的所有的这个罪的瑕疵，以及我们被罪捆绑，以至于死的被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福音的问题。每一个人都知道，虽然我们上次讲到从维度恩典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就算我们没有这种信仰的时候，我们都会承认好人是去天堂，坏人是去地狱的。我想这没有人反对吧？不说反正好人坏人都下地狱，或者好人坏人都上天堂，没有这样的同意，都会承认。就算你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你都会觉得坏人是应当去地狱的。
但谁是坏人，谁来定义，这是问题。当我们明白来定义好人坏人的，或者义人跟不义的人，唯有神来定义的时候，这时候神要将这样的一种恩典来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神就将这样的义来赐给我们。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这些使徒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将整个的真理启示清楚了，复活成为了一个盼望，以致这些使徒经历了这种复活的主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发出了这个很重要的说，除了他以外，也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得救的意思是将我们从死的地方释放出来，从死的地方释放出来。既然释放了我，把我们释放出来后，我们如何的来过一个蒙恩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就说下来讲，我再过来重点来讲，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来做主的见证这个事情。好，我们今天再次回到这个因信称义，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因信称义要信什么？信谁？那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只要你持守这一点，无论怎么样，你不再去敬拜偶像，无论怎么样，你就都一的相信我是神所造的。我因为不信造我的神，我落进了这个罪的当中，落进这个恶的当中，因着我现在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被称为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乃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十字架上的死，是满足了谁的义？满足了神的义。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出这个十字架它彰显了两个部分？首先，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然后彰显了神的爱。不要讲到十字架只是爱，十字架是个公义。既然它是公义，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就要被神的义审判。当你在这个审判的当中，你承认心服口服神说你是该死的，这时候神说，那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要么你就不信。因为信跟不信是这样分开的，因为假如信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因为他是不信神的独生儿子的名。那这边也这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一个经文的这样的一个义的问题，说因为神的义在这个十字架在这福音当中显明，并且呢这个义上加给我们的是因着我们信他，是本于我们信就是去接受去接受耶稣基督，以至于信。当经文里面给我们很多的，以后我们再下次来讲这个因着信、本意信、以至于信，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强调？而且义人是必因信而得一个永生。那刚才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罗马书的三章十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那这时候我们被称为义，乃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满足了神的义。这个义是神的义，弟兄姐妹，也就是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来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上所满足的义乃是满足了神的义，这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就加给我们，这就是赐的问题了，是赐给我们一切相信的，无论是罗马就是犹太人，或者说分外人，或者怎么样的人，都是在这个恩典之下。当然我们为什么又讲到说，他说昨天我很高兴可以参加刘建长老带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录的这样的第四章，就让我看到，因为当时在这个宝座上面有彩虹，当我们讲到彩虹，当然是个彩虹之约。讲到彩虹之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当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蒙神的喜悦，神给他立了一个彩虹之约。我们也看到从整个彩虹之约，从旧约里面的挪亚开始，直到整个恩典之约，都在这个彩虹之约里面的。那我们看到一个是恩典，是全然的恩典，无论是旧约的这些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还是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的神的子民，
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的。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意志啊，怎么样来给我们呢？是因着信要加给我们，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再次看到了，称义是白白的称义，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被称义的。那你说，哦，这太高兴了。你会不会我这样讲话，你就特别高兴了？你就再也不来了。你说反正我已经成立了，而且是白白成立的。对，你真的成立了，你今天可以很自信的在圣经里面或者在神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义，也因着主耶稣基督成就这个义，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被神称为义。这义是神的义，你要很清楚的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这个告诉我们要加在耶稣基督里面加给我们的义是什么？是神的义，因为耶稣满足了这个义，以至于我们在神的义的里面，我们被神接纳。这就是讲到和好的问题。当耶稣替我们的罪而被钉死，我们成了一个在恩典里面被神被主耶稣基督领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神也挪去了一切的愤怒，以致我们在这个义的当中，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我再一次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实在是一群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也蒙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义，这样赐给我们。我们是一群有福的，而且是带着神的这样的一个义，是主耶稣加给我们的。这个义是百分之百保证我们得救的，百分之百。那在我们看到就是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一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人子来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因为我们离开神的缘故，我们成为一个降落进罪恶的当中。当主耶稣基督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去。那么看到了我们人离开了神，只有一条道路回到神的面前，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之路。也只有这个救恩，只有这个救主成为了我们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也只有十字架上的这样的彰显了神的公义，我们领受了神的这个义，或者领受这个十字架上所彰显的义，我们就满足了神可以释放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能够释放我们。那讲到释放的时机，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的明白，如果说你现在犯了一个极大罪恶的事情，一定要有人偿还你这个东西，你才可以在审判官的面前被宣告无罪释放。同样的，我们知道我们走投无路，我们没有办法，这时候我们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天父上帝就赦免我们，赦免。那今天我们在神的当中也看到，我们要在当中来思想的是唯独这样的一个恩典。既然是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怎么来领受？就是去信，去信靠。当然这边讲到说信靠的时候，它会带来的一个行动，因信称义带来有个情况，也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十二章的第十节。我把这个第九节跟第十节为了下一个主日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明白，这边第九节讲说也不是出于行为。那既然讲到不出于行为，弟兄姐妹对因信称义基本上就是知道了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里面不出于行为。当是因信称义之后呢，那跟行为有关系。你说到底在说什么？下的你就要来听了，因信称义到名副其实的这问题，这是形象的问题。因此在第十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边讲到他就是神的工作，讲到工作就是神的创造。然后因着我们创在神的创造当中，人又落进了罪恶的当中，人为了神为了拯救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再造了我们，这就是恩典，恩典之约的，我们就成为一个重新被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从这儿来。紧接着我们新造的人是为要叫我们行善。那再次回来了，为什么我把这两个标记起来？第九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本乎 分应责性不是出于你的行为，不是出于你的行为，也不是出于你自己，讲得很清楚的之后，不是出于你的行为，跟第十节说不要叫我们行善是同一个字。那你这样倒回去把这个行善翻，不是出于你行善，你要很清楚了。那也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所宣告的这个你得救这个事情跟你行善没有关系，清楚了吧？清楚了。那下次我问你说你有没有得救，你内心知道你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你就立即举手，好吧？不要被魔鬼撒旦在这边打点烟雾弹，然后告诉你啊，你这样这样这样，你还不够好，好像说还有一个考期。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是那样，我们今天这些领了圣餐，你在神的面前，就算是软弱，刚才我们在圣餐承认，实实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犯，现在立即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定跟神在一起，一定的。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当然在每一个人离开世上的时候，如果你还有最后一口气，如果你自己还有一口气，你也要等牧师或者牧师来的时候比较迟，你那口气都没有了。就是你在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如果还有一口气，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真的说我想叫你做什么事，我当然不会叫你把什么告诉人家说我存款存在哪里，哪里还有 RSP 还有40万50万在哪，不是这个事情。最重要，你只有一口气的时候，你要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做最后一次的认罪悔改。说主啊，在你的恩典里面，我知道我有你的恩典是全盘的。在我现在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亏欠的，一定要这样去回应。因为我知道这条路走天路，唯有恩典我们可以进入一生永永远的同体同在。无论你今生如何的努力，你都不可能靠你的行为来得到神所悦纳，能够进到一生永永远的同在。唯有恩典，唯有神的拯救，唯有这个事情，这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拯救。当然为什么说在以弗所书2:8-10，他讲教我们如何得救，如何被称义，如何成为神的儿女，讲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既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在信仰的当中，第十节就给了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如何的成为神的儿女，很重要的。那在以弗所书的4:1，使徒保罗才会再次来告诉我们，他可能也怕我们这些人躺平。只要恩典，不要恩典的主；只要被称义，不要成圣的这样的人。以致我们可能得救因信称义，往后很多的时候我们简单化的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却成为是绊倒弟兄姐妹的，阻挡了别人不愿意进到教会的那一群人。这是要很小心的去明白的。有的时候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我知道这恩典是白白的，就是不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拿到了这个洗礼的门票，或者拿到了这个信的这个缺据，然后就胡作非为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从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来明白名副其实的这个与门招的恩相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来讲行善跟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的正如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行的以及行事为人，第八节也就是以弗所书的2:10的我们行的，跟以弗所书的4:1的行事为人是同一个字。那在读圣经里面，当你愿意的回到圣经里面用真理来寻求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一个简单的神学打得你头都晕掉。特别进入网络时代的时候，你过度的简单化的去讨论因信称义，而不按照以弗所书的2:8-10全然的这个信仰来回应的时候，你一定走向了一个不是名副其实的只是挂名的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你是挂了名， 你又说你是基督徒，以致别人不愿意信。为什么？看到你就不信，没看到你的时候都还想信。而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做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最简单的是什么？常常认罪，时时认罪，只有认罪。如果你的配偶还没信主，他讲你的时候，你就小声一点，因为你是在圣灵的光中，你对罪的东西比他更敏锐的，你不要再跟他争吵了，你一争吵他一定不信主，因为他都看得出你的软弱，你还要争，好像鸭子死了，好像是什么那个
嘴硬，
有吗？大声一点，
嘴硬，
嘴硬是吗？不能是这样。既然我们都已经是这样，承认我们是一个不能靠自己的，我们既然是领受恩典的，我们就大声的宣告，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软弱无助的人。阿们，撕开你们的假面目，也撕开我的假面目，让我们每个人都回到这个恩典，每一天的欢喜快乐来感谢主。我盼望这今年的整个福音是让大家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欢喜快乐，当面对自己不好被人指出来的时候，悉心接受，认真悔改，而不要去争吵了，也不要去辩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是那个意思，或者说他所说的都还没说到你，说到你的点上，还没讲出你真正的罪。只有真正的圣灵来引领来照我们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根基，我们牢牢记住，我们不可放弃的，也不要受到魔鬼撒旦的对我们的攻击啊！你没有那么好，你不配，你怎么样啊？以至于你在信仰当中，你就好像自己是烂泥扶不上泥的那种感觉，你就拉倒吧，你就好像是这样的，也不可以。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几个事情一定要确定：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因信称义的这真理，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当中，因着恩典如何来回应这最大的行为，这时候的信心就不出于你得救的信心，是得救之后而产生的行为。你知道这句话啊，每个人都很容易明白。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出去外面，一个人被车撞一下，他撞死掉了，然后我给他施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从死里面活过来，那他会不会感谢我？那他感谢我的时候，不是他得救的，不是他被我救起来的，那种好像还给我的，不是，他只是感恩于我而行出来的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要讲到因信称义，信心与行为并行，这个事情是因为你有信，你必有行为，有行为必有信心，是这样的两个问题。那盼望在下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到真枪实干的。我们既然是因信称义，百分之百的称义，好不好？阿们。百分之百称义是因我信耶稣基督的缘故，阿们。这个一定要很确定，真的要很确定。以前我最记得，以前游子坛传道布道会的时候，大概有四五千人，他就是像我刚才问的，请问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来，真的是自己会跟主在天堂里面的，请举个手，举了一些啊。再问真的自己还不来的时候不在天堂的，举个手，也是一群。然后他就懵掉了，为什么懵掉？当实际上你明白的，有的时候这个懵，在这时候，在主耶稣基督没来的时候，我们起左手跟起右手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关照我们的。如果你接着说，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对因信称义理解的太肤浅，我们就觉得不要行为的，这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往往呢，会过度的强调百分之百的因信称义，然后而不只要你一讲到说要有行为，他立即就把你贴上一个标签，你是靠行为得救的。你告诉他，我不是靠行为得救，我知道我得救我不恩因之信，我百分之百相信得救恩典，这是我百分之百相信是耶稣基督。但我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必然以我蒙召的恩相称，我理当要有行为，这样告诉他。我想这是我们在今天，我也盼望在我们的真理的建造里面更多的来明白，同时我们更多的知道，让我们在这个时代 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末世的时候，不要被一些东西摇摆的，或者在信仰当中加一点点减去一点，都搞得我们自己都搞不定，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这个恩典是不是还要加上我们的行为。既然是恩典，是百分之百有效的，它不是加上恩典，但是我们的称义跟我们的行为又是并行的。那这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下一主日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从信心到行为，信心与行为并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出一个喜乐的、有见证的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特别有见证。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觉得我讲这句话你没有感觉，那请你今天一定要留下来跟我们去吃晚饭。你用眼睛去看，你看到了，你回过来告诉我说：“产品我看见了，你讲的是对的。”我可以从很实在的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行走在天路的历程当中，也是在当中按照神的恩典来回应神的。真的，如果你没看过这样的情况，我盼望你今天你把家里面的饭抬过来跟我们一起吃也可以。但你说你看到过，那你可以回去吃饭，好吗？愿神祝福大家。